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3月16号，公元2009年5月10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西藏县政治犯冈拉姆，撰写自传式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西藏现状。下面请听今天的节目。最近西藏县政治犯原西藏大学学生冈拉姆出版了一本名为《一滴雪山之水》的中文版自传。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这本书的相关话题上进行讨论。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该书作者冈拉姆，非常欢迎冈拉姆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冈拉姆出生在西藏昌都察雅地区，在昌都地区完成小学和初高中的教育后，于1987年进入西藏大学藏文系。在期间因开展和平游行等政治活动被中国政府拘捕，而是被判处了3年的有期徒刑。获释之后也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排斥，因此于2002年被迫流亡到印度。现在在西藏流亡社区的一家报纸当记者。您于2002年出版了一本藏文版的自传，这次出版了中文版自传，这两本在内容上有没有什么不同点？
原先我出版的那本，主要包括我在西藏境内外的一些想法和关于我的跟政治有关的一些问题。现在这本新书呢，主要是以藏文版为主题的，新增加了一些西藏历史，新增加了一个章节，主要是从原文那个藏文版出版翻译过来的。
好的，这本书的翻译过程是由您个人完成的吗？还有别人？
是我自己个人完成的。
好的。这本中文版于今年3月10号西藏抗暴50周年当天由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出版，现在也可以与广大中文读者见面。那您通过这本书从中期盼什么，或者说出版这本中文书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让更多的中文读者清楚和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每个藏人的每一件真实的事情都是诉说西藏真实情形的有力的证据。总的来说，我希望更多的懂得中文的藏族朋友吧，更多的来书写自己真实的事情。
好的。出版这本书的单位劳改基金会也在您的这本书的后面也写了这么几句。一滴雪山之水讲的不单是个人的遭遇，还谈到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它有别于以往官方媒体的宣传，道出普通藏人的所感所想。汉人应该听听他们的诉求，这样有利于化解汉藏的矛盾，和睦共处。我想无论是出版单位方面还是您个人目的上也有一些类似之处。劳改基金会方面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对你的一些文字是否做了改动？
华盛顿劳改基金会廖天琪女士和我经过多次的互相连接，最后呢还没有出版之前，他们给我发了我自己本身写过的那原稿，他们经过编辑以后也给我看过。我大概看了一下，觉得里面的大体的主要内容都没有经过任何改动，我是这样认为的。
接下来我们就这本书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方面进行讨论。您的这本书分为6章，前5章都是您自己的自传。您在昌都上 中学的时候，也就是80年代中期，时事班禅喇嘛视察过你们的学校，他当时也向师生们发表了一些讲话。当时他主要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关于班禅大师，光临我们昌都地区马草坝中学的那一段历史呢，我具体的班禅大师说过了一些什么呢？具体的我是一一的说不出来。现在我的记忆里主要是认为班禅大师当时就是以西藏文化和文字面临灭绝的危险，所以班禅大师主要是再三的教诫我们，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和优良的藏民族传统文化。我觉得班禅大师是特别的对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一系列面临灭绝，我想班禅大师当时是非常的感到担忧，所以做了那一系列的教诲吧。
您在自传中说，您于1987年高中毕业，进入了西藏大学，现在仍然在中共监狱中服刑的罗桑丹增是您的同学，而且是你们班的班长。他到底当时开展了些什么活动而被中国政府这样拘捕呢？
87年我和罗桑丹增同时进入现在的西藏大学藏文文学班就读。刚开始罗桑丹增被我们的原有的老师通过检阅他的高中毕业的档案，让他担任我们91届藏文文学班的班长。我们相处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还不到一年。经过这一段时期的相互交往吧，我认为洛桑丹增是一个跟我们同学非常处得来，而且他很有集体和班级那种责任感。当时洛桑丹增被抓的时候，从87到89年，西藏一直拉萨这个地方一直是动荡这种年月。洛桑丹增当时据说是以杀死武警袁世生的罪名被捕的。但是在平常我与洛桑丹增互相接触的生活细节来看，到现在我也不相信洛桑丹增会杀人。有一件很细小的细节可以证明洛桑丹增内心是很善良的，就是说我们各个班级学院里进行大扫除的时候，洛桑丹增会很小心的把一些小虫子啊之类的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觉得洛桑丹增内心是很善良和很同情达理那种人。我想的话，当时他被以杀人犯这种罪名被捕，是有其他原因的。
您个人也于1989年，被中国政府逮捕，带到拉萨市附近的达孜县进行审问，而且之后被判处了3年的有期徒刑。到底什么原因嘛？您当时在学校的期间做了些什么，才被中国政府这样逮捕判处呢？
他们怀疑我的那些对象吧，肯定有3点可以这样说。第一点就是我当时在拉萨受到军方戒严的时候，我和一些同校学生到八角街去购买一些日常品。当时我和八角街的戒严部队吧互相发生口角，当时他们就把我和3名学生吧带到那个八角派出所进行询问，这是肯定是他们的那个怀疑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我们西藏大学当时声援北大民主运动，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那些主张，像横幅呀和传单上都是有关于西藏需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文字，保持西藏本身的优良传统这一类的那些传单内容。再就是 我们在西藏大学期间，我们藏文和藏医系两个系之中传阅着一个文件，其中有很多关于中共政府方对西藏实施一些非正义性的一些破坏吧。所以说当时那份文件呢，西藏大学学生大多都在传阅，这个好像也成为了我的一项罪状。
你被判刑之后判73年，但是最后保外就医形式获得了释放，向中共当局上交了6000元人民币。获释之后在社会上也遭到了一些排斥，那这方面您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呢？简要地介绍一下。
刚开始时候我是准备考大学，重新考大学复习2个月，在原来我的母校马草坝中学我准备考的时候，昌都地区教委一些领导吧，就是说不准我重新再考试，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经过考试入了昌都县税务局和昌都县编译局，都是经过他们一些纪检委一些人员的调查和排斥，最后没有能够继续我的那项工作。最后呢，家人看到我在昌都一直受到一些排斥和一些蔑视吧，所以家里面就决定搬迁拉萨居住。
您在自传中说1993年被迫搬迁到拉萨之后，在须水县的一家孤儿医院里面也工作过，记录了许多有关那段岁月里面您个人的生活。当时的4名孤儿患了严重的疾病，对他们的医治遇到了一些困难，您在这方面都向听众介绍一下。
好的，当时我认现在拉萨附近曲水县楠木孤儿院的院长或者教师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多大小不同的困难。其中将那个孤儿院有4名孤儿吧，身患了一种严重的那种疾病。当时我们孤儿院投资方主要是现在发展西藏基金会，当时我跟小杨某还有20名孤儿，除了我和养母的月工资外，生活收入其中包括卫生方面的支出都是有足够的那种支出的账目的。县民政局是我们孤儿的主要管理方，所以我跟他们联系过，但是没有直接得到他们的援助。经过一次丹增书记路过我们的孤儿院来视察的时候，我提及了这一件事情，所以丹增书记就直接同意4名孤儿都可以以他的名义入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医治。
我个人在读那个您的传记的时候感觉您进入西藏大学以后，你的思想，您对西藏的认识，对中国的认识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吧？
虽然我们被称之为西藏大学，但是学校里一直是禁止学习西藏的传统文化和佛教理论的。到了西藏大学以后，我看到当时反抗专制暴政的这些藏族藏民群众吧，在拉萨进行反抗的那种场面，我看到他们很悲惨的都受到了一些打击，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自己认为我们民族的前途民族的处境是处在一种非常危急的那种状态吧。
最后请您向听众介绍一下如何购买你的这本名为异地雪山之水的中文自传。
谢谢。我的这本书劳改基金会出版发行的，那上面是15美元进行出售的，可以通过我个人或者是通过驻美国华盛顿劳改基金会观察网站通过这一些渠道来购买。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异地学生知识作者当喇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